这一堂课的开学的第一堂课嘛，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我记得要放假的时候是祝愿各位了，包括我自己了，说假期愉快嘛，这样的愉快是充实的愉快，那假期还包括春节，再一次跟大家共勉了，就是我们佛弟子啊，要觉得生活充实愉快，真正的充实愉快。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呢，我们有很多让我们快乐的事情，是吧？但是学佛之后，我们会知道。很多让我们当时快乐的，不会是那么的充实啊，对吗？学过之后应该会觉得到什么叫做充实。一般时间呢，你像那年轻人，我不知道了，听说什么夜店什么，然后夜晚就夜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很快乐，很快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不安稳的啦，因为他是即将在内心深处，虽然是在外表，在外表第六意识上，他没有觉知到，但是他，我们都会受到那个一般现在说到那个潜意识嘛，就是我们都受到那个吸意识，他越是那样的时候，其实他内心是越凄凉了，那当然他感受不到了，因为等到他嗨完之后我们不是说有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嘛，曲终人散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样的凄凉感越嗨那个凄凉感就越重，越热闹越欢喜而来的那些的那个孤寂感可能就会越重是吗？所以世间的流行一段时间就要退流行，就要新的流行起来。流行久了，反而说有一个复古风出来，对吗？所以类似这些，学佛之后呢，学佛之后的充实一块，真正的充实我不是常跟大家共勉吗？一点就是，不管你去旅游不管去跟我们的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等等等等的，都可以都要，尤其在家人对吗？这些都要。但是我们就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忘记佛法嘛？这一点是我一再跟大家共勉。我们说不忘记佛法，不是说在跟我们的儿孙或者是跟。就家人在团聚很欢乐的那个时候，我还第六意识上还显示无常苦无我，也不是在那个时候就跟我们的晚辈在说法，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常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母亲母亲一般是最爱孩子的嘛，她在处理很困难问题的时候，或者在一般上班的时候，她在认真上班。他在第六意识完全就是在工作上嘛，小孩子的身影没有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就是第六意识明显的第六意识上没有浮现出来。但是他有忘记孩子吗？他是没有忘记孩子的呢。这我常提醒各位嘛，在提醒各位的时候，其实这样母亲这样的。这样的样子反而是我更需要的，对吗？我相对各位来讲，各位只是业余的白天辛苦之后，晚上到这边，而我是呢，我是专业的，对吗？反而是更需要这样子，比较专业的人做出不专业的事情，是吗？然后呢，业余的人做出专业的那个程度，那就真的是荒唐，对吗？所以我跟大家共勉是说，往这个方向去， 不要离开佛法，不要离开佛法，是在说已经扎到我们的内心深处了，就是直觉的，不需要第六意识来提醒我们，就在潜意识上，就是佛法讲的细意识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不是说在家人就忘？我刚才说的话不是在家人就不要就要就还是有情嘛？尤其修学大乘法，什么有情？不忘记佛法，不是让我们好像变成一个奇奇怪怪的修行人呐、啊？不是这样啊？反好，我们学习了佛，尤其在我们福音佛学院推广班文殊道的佛法，都是运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佛法嘛。尤其我们上成佛之道，对吗？成佛之道虽然现在是在谈到三圣共法章，但是我不是之前一再一再跟大家这样说到吗？我们不单单是依下能起上，而且是依上能摄下，真正的，我不是一再一再跟各位提醒吗？真正的能够依上而摄下的，真的能够依上而摄下，必然是圆满成就依下能起上嘛。那在学佛三要也这样说到了嘛，是吗？大乘的三心，就是学佛三要，它可以五圣共法的三要，三圣共法的三要，大圣不共法的三要，对吗？有五圣共法的三心，三圣共法的三心，还有大圣不共法的三心。在学佛三要那一本书当中的学佛三要就这样说到了，所以不单单是大圣有三心是吗？它可以统摄到五圣共法、三圣共法都有这样的学佛三要，所以导师说才称为学佛三要嘛。但是在那个地方，在那篇文章就已经说到大圣的三心，它是可以摄五圣共法的三心，还有三圣共法的三心，是吗？我们说大圣的这个大有两种意义，一个是含容大，一个是殊胜大，是吗？在殊胜大来讲，当然那个大乘的三心，当然超过远远的超过五圣共法的三心、三圣共法的三心，那没有问题。但是佛法还有含容大，对吗？含容大啊，那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嘛，那就是性空无明系重视在含容大啦，那个虚妄唯识系是重视在殊胜大，殊胜大，所以那个有摄大圣论，对吗？但是如果以导师来说的话，这两方面是无碍的啦，无碍可以相成的，所以在那个殊胜大那没有问题。当然你看到、哦、像大圣的那三心，菩提心那个，还有大悲心，那个空性慧，空性慧那是即有即空的那样的空性慧，就是自空，一切法就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得成，每一个法就要毕竟空才能够成嘛，因为缘起法嘛，齁、哦。那是在殊胜大这样来说，但是殊胜大没有妨碍含容大，所以菩提心它是可以摄什么？摄不单单摄真上身心，也可以摄出离心。为什么呢？我们常这样说嘛，我们的大圣法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五圣共法虽然是练世，但是它终究是在世间，对吗？但是在世间，在五圣共法它是练着世间，但是大圣呢，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不离世间不是练着世间，而是说大圣是大悲为上首，离开了世间就没有苦难，所以要不离世间。所以好像看起来跟五圣共法都是没有离开世间，但是五圣共法的没有离开世间，它是练着世间；但是大圣的没有离开世间，是因为不忍世间苦吗？是吗？也不忍圣教衰，众生苦，众教衰，因为世间。不忍心这两类嘛，所以他不离世间，所以他不像五圣共法是恋着世间。至于为什么能够摄出离心呢？三圣共法的那个出离心， 三圣什么叫出离心？就出离三界嘛。但是出离心，三圣共法的出离心，主要是要厌离的方式来出离这个世间。但是大圣不共法呢，大圣三心呢，那个菩提心呢，它是往佛道的方向前进呢，往佛道，佛道的方向当然是怎么样，比那个三圣共法的那个出离心呢、啊，更是高，它是成佛，成佛如果说三圣共法它是成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大圣不共法的菩提心是要成佛呢。那么成佛当然是出离世间，而且是出离上上法，是吗？不单单是出世法，而是出世上上法；不单单是解脱，而且是不思议解脱，那就叫大悲解脱嘛。为什么叫大悲解脱？我们一般说智慧解脱，对吗？智慧才能我们解脱。但是为什么大圣叫做不思议解脱，又叫大悲解脱呢？因为他不单单烦恼断尽，习气也断尽。为什么习气能够断尽？就是即有即空，无量时劫的即有即空，在苦难的人间，在秽土当中，怎么样？大悲心行，这样才有可能成为太虚空智呢。不是说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这样的观点，我们来静坐观，如此观就能够得到太虚空智呢？不是，要用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这样的观智，然后无量时劫的具体的大悲心行，才有可能啊，才有可能。所以当然发菩提心，当然是摄出离心所得到的功德，不需要用出离心的方式来去得那些功德，也不需要用增上身心，就是练士增上身心的那样的方式来得到五圣共法的功德。依着菩提心，我们说假设说以三心当中的菩提心来讲，菩提心我们不是说上求下化吗？上求就能够超越，就能够当然能够摄出离心的那样的超越，而且是超越更超越，对吗？超越到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嘛。而是下化众生，就是在世间不离世间，是吗？不离世间，那当然就是能够摄五圣共法的练着在世间上嘛。所以如果我们依着假设说三心当中的菩提心呢、啊，就用大圣法的修法，大圣三心带领着来修一切善法的时候，他就能够摄得五圣共法的功德，还有三圣共法的功德，直入佛道啊！这是我们一再一再的，只要有因缘，包括今天这样的开学的这样的因缘，还是要跟大家共勉。在我们一般佛教不是这样说到吗？一番提思，一番心，对吗？我们要温故知新，千千万万这么好的法，我们一定要一次一次的闻思，不是说知道就好，知道那还早，知道就好，有可能只是深得慧的知道，对吗？我们一定要深得慧，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佛法的特有的智慧是闻慧嘛，所以我们现在要依着深得慧来学习佛法，不要停留在深得慧，一定要从深得慧往闻慧的方向前进。我们也常跟各位这样说到，什么叫做深得慧，什么叫做闻慧，怎么样的叫做深得慧往闻慧的方向的前进，它那样在我们身上表现的会有什么样的痕迹，什么样的现象，我们都一再一再跟大家共勉嘛，是吗？为什么跟大家共勉？我是最需要从深得慧往闻慧的方向前进的人呢、啊、再跟各位在座比起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到底那个位阶就是没有离开我们当下，就是很亲切在我们现在这样的程度，到底佛法会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转变，带给我们的转变，我们要特别特别知道。所以一上课我就要跟各位共勉说，我们有没有忘记佛法？而这个忘记我刚才也充分的说明了什么叫做忘记，就是那个分量在我们内心深处，所以随时只要一什么样情况，那个就起来的那一部分，这个 如果要再做比较，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比较熟悉世间法是吗？所以只要一有情况，我们那世间法就起来。而现在我们就观察，一有情况来的时候，是世间法先起来，还是佛法先起来？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就是我们的分量，就是很真实的，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非常非常真实的，什么叫做分量？这跟大家共勉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正式来讲成佛之道了。其实我刚才也没有离开，对吗？所以真正真正的依着导师说的依上能摄下，就必然真正圆满的依下能起上。真正的能够依上而摄下的话，就是依大乘三心来修一切善法，那样的方式是必然摄得五圣共法的功德、三圣共法的功德，直入佛道。否则我们在依下能起上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停留在下的那个层级。你看在下说三圣共法要转成大圣不共法，它是要回小向大。在回小向大的过程当中，纵然回小向大了，对吗？他要再来修大圣的那个大悲为上首，那就是比我现在要发菩提心，跟阿罗汉要那阿罗汉这已经阿罗汉了，他是出离为上首的这样的修法，要转修菩提心，我是比阿罗汉容易多了。我们说那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吗？三乘共法，它出离心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修，而且用这样的方式来得到涅槃乐。涅槃乐，那涅槃乐不是只是像那个我们说修禅定得到一点，不要说到禅定了，不要说未到地定了。有时候我们一般晚上一坐起来，感觉比较舒服了，那个清安都还不到，但是我们有感觉那样的，我们就白天一烦的时候就想到赶快晚上来做一下，来得一点那些愉悦感，对吗？清安的感觉，那都还不到佛法真正讲的那个清安，但是我们都会想要那一部分。何况是正实相得涅槃乐的那一部分，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所以而且我们大圣说要做菩萨，不要做泥菩萨，是吗？怎么叫不要做泥菩萨？就人菩萨行嘛。出发心的菩萨就是十善菩萨，十善菩萨。所以你看哦，十善菩萨就摄得五圣共法的功德，还有三圣共法。那十善不单单是人天善，是吗？三圣圣法也依着十善而立嘛，所以初期大圣的经典，有的人就说十善就是菩萨戒，对吗？像类似这些啊，我们已经说到三圣共法章了，像类似这些的那个自见，我们要一次一次的更去熟悉它，一定要熟悉，不是只是知道就好，只是知道就好的时候，可能就深得慧，而且啊。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自己的行文，完全完全就不受他影响，都是我们自己的那一套，但是我们自己又不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在那里，我们会说，但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完全是连不上线的那一个关键点，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还以为我们是依教奉行，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惜了。所以我愿意一再的强调这一部分跟大家共勉，或者太可惜了，以前各位白天那么辛苦，晚上又没有人逼各位，对吗？但是我们自己的小孩，我们自己的孙子，还是有你们在逼他们说你要上课，对吗？你们自己没有人逼了吗？ 所以是应该啦，是你们心甘情愿要来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上课，而且在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是那么多的课程，对吗？你们都愿意来上嘛，对吗？嗯，所以希望各位来到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都能够拿到大宝，大宝，不要入宝山空手而归，而且那宝啊，一定要拿到哈、哦、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个摩尼宝珠。在福音佛学院呢、啊，一定有这样的摩尼宝珠。问题在我们自己拿得到拿不到，包括我自己哦。问题在我们拿得到拿不到而已啦。好，我们上一次是说到五蕴是吗？五蕴法。五蕴，我们平常我们在佛教界嘛，都常说到佛法要用在什么生活中，佛法要生活化是吗？其实啊，最生活化的，所以我们说佛法要道在平常日用中，要怎么样才叫到生活化那个道在平常日用中呢？最具体的是什么？就没有离开蕴处界啊。蕴处界是我们最具体最现实的，我们走到哪里去都是依着这个在做反应嘛，蕴处界啊。所以佛法的生活化本来就是佛法，就是生活化，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化变成是庸俗化，不要把它变成庸俗化。那个佛法不是要让故意让人家难懂，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易懂啊，也变成吼，就是易懂就变成也是一样庸俗化。佛法是宗教哦，佛法是宗教，所以绝对不要去宗教化。佛法一去宗教化，就离开了佛法的本质了。我们一般想到宗教，包括我们佛弟子也有时候会说佛法不是宗教，包括出家师父也会有时候会说到佛法不是宗教，是吧？导师就斩钉截铁，导师不是有一本我是宗教观嘛，第一篇文章就是我是宗教观，导师就斩钉截铁的说，他是依着佛教徒来理解佛法是宗教。我们的那个成佛之道的志气开头第一句就是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我们一般想到宗教就是迷信是吗？为什么会是迷信呢？因为宗教要解决的问题啊，是超乎我们一般人的智慧。我们的人类的那个人类的人生的理想啊，表现在人类的一切的文化当中，人类的最高的理想表现在哪里？就是宗教。所以那个科学看不起哲学家，但是有些问题他不能够解决，他就说这是哲学的问题。好，那个哲学家又看不起宗教家，但是有些问题他不能够解决，他说这个不是哲学的问题，这是宗教的问题，对吗？看不起对方，但是自己有些问题不能够解决，他就说是对方的问题，而且打从他的内心深处对于那样的问题他也觉得不是没有什么水准，所以他才会表现出看不起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宗教要解决的问题，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宗教要解决的问题是最最深刻的，最深刻。宗教跟一般的学术，包括哲学， 最大的差别，我们去观察，就是我们人类一定是不满意我们自己的现况，只有是这样子。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定要冲破这个世间给我们的束缚，包括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慈悲、我们的毅力，种种种种的，我们绝对不会满意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什么意思？我要超越，我要超脱这个世间所给我的束缚。这个就是宗教跟其他一切的其他人类开展出来的其他的一切的文化根本的差别就在这里。世尊出世，世尊出世不是为了说明世间的一切的道理，不是为了爱这个智慧，哲学不是爱智吗？不是爱这样的智慧，不是。正见为什么要有正见呢？正见是要导八支正道而去行。为什么要八支正道而去行呢？因为要解脱人类有情的生死苦。你看，这里就跟只有在宗教上才能够真正彻底的表现出来。但是一般人呢，因为智慧不够，所以产生出来的宗教就是神教，就是迷信，就是越高级的宗教，像那个创造神啊，包括二禅以上就已经没有，可以说无神论，但是他还是跟自我相应的，还是离不开自信见而来的神秘的宗教经验。那样的神秘的宗教经验再怎么样的神秘，还是在三界当中，我们说到那个最高的天啊，飞翔飞翔出天，他终究在八万大劫之后，他还是要回来，就是有顶天出不了三界。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哦。去宗教化，就是让我们迷失了佛法要教我们的，要在我们身上去实践。就会脱离，渐渐就脱离，或者怎么样呢？就真正的浅化了。我只要当下就好，我只要这一生就好。如果只是这样，如果佛法只能够给我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不要学佛了。佛法是能够让我们无始以来的生死得到彻底的解脱，不是强调当下。现在正念学种种的都要去宗教化，对吗？我们佛弟子不要跟风哦，不要以为那个是比较先进的哦，不要以为那个是比较有效果、比较不会束缚我们的哦。我们人类啊，我们一般世间人啊，都要有近程计划、中程计划、远程计划，对吗？什么叫计划？目标啊，目标。世间人的计划最多最多的那个远程计划最多到这一生呢、啊。我们假设说在以前，在我的计划要到来一生，一定被你的长官或者是老师敲敲头，不要做白日梦这一生。但是佛法的自见呢，能够不是用神通看到，用文慧的佛法的正见。就要确定哦，这样才安稳。你看，我如果假设一个世间人呐、啊，他远程计划也是很踏实的，他知道他要做什么的时候，他这一生就安稳了。包括大企业家，他现在还刚开始在创业，他什么都没有，还非常辛苦，但他心是安稳踏实的，因为他有个目标要前进。在宗教上，那个目标啊，才是推动我们向前的。但是一般的宗教啊，他说跟神教，一般的宗教嘛，神教迷信，所以小时候听到，要可以信呐、啊，但是不要太信，对吗？因为小时候一听到啊，信宗教啊，可以信呐、啊，但是不要太信，对吗？ 有什么叫太信？叫迷信嘛，对吗？但是佛法是巴不得我们信佛教，巴不得我们信，对吗？但是我们的信是正见为前导的信啊。我们真正，我们说正见成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信心成就呢。如果以佛法的以那个我们现在一般说的那个菩萨行为来讲，就是那个《华严经》说到的初住了，真的信心成就，那不得了了。初住成就啊，那已经三大阿僧祇劫开始算了，那已经是有量的了。真正对佛法的信心，就是一般说的打死不退。打死不退不是这一生的打死不退了，生生世世都不退，就往那个目标前进了。我们学习佛法，我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我就是一直在那个惭愧，我就是没有信心了，有没有信心？但是佛法的信心是来自于正见而来的信心，啊，那目标确定啊，那就是有目标的生活，有目标的生活。否则一切的生活在我看来都是流浪汉一样，这边摸一摸，那边闯一闯。如果更夸张的说啊，或者是说更就近的说，那是宇宙的流浪汉，宇宙三界的流浪汉。所以佛法是宗教，要确定我刚才说到人生最高的理想，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当中是表现在宗教上。但是那个问题太大，一般人的智慧不够，所以创出来的宗教就是迷信的，从多神教到一神教，是吧？纵然是无神教了，就二禅以上的嘛，但是他还是不离开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不离开那个自信见相应的那个宗教经验，所以他终究还是不能够离开三界。只有佛教，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就是佛创的佛教，佛是一切智者，所以他有能力，所以我们能够面对死亡。佛弟子是能够面对死亡啊，但是一般呢，一般的你看哦，神教他也可以相对的有能力去面对死亡，但是他是用情义来的力量，因为相信上帝那些的力量让他面对。但是一般的呢，除了宗教之外，一般都没有办法面对死亡。所以他们要面对阳光。但是他面对阳光啊，我们说我们面对阳光，前面是一片光明，但是黑影在背后，影子在背后。但是佛法的面对死亡呢，正好就是面对阳光，是吗？而佛弟子的面对死亡，他是因为他是实相啊，一般一面对死亡，那就是悲观。要面对阳光，那叫乐观。但是一般世间人的乐观啊，面对阳光，我刚才说到阴影在后面。或者面对死亡，死亡本来就是人一生下来就必定要面对死亡的，这是必定的。所以佛法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佛法是如实观。佛法告诉我们，这就是实相。但是如果佛陀只有能力告诉我们这些是世间实相，只有能力告诉我这些，我也不要学佛，我宁可苦中作乐。但是佛法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实相，但是佛法是能够离苦得乐的啊，这我就要学。所以佛法的智慧，佛陀的智慧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智慧，它是能够让我们的如实观直到解脱成佛。这就我就要学，这个我再笨愚痴白痴我也要学，因为学佛不是只有这一生啊。我一定哦，那个小时候叫那个台叫吊桥不一定吗？吊桥不会不让我上车，我一定哦，那个程度不够，拼命的也要在最后那个车尾上，也拼命要去抓，要去抓他，因为这就值得了，值得我学，这个就能够真正真正的安住安稳，安稳安身立命， 像类似这些，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到，这样的觉知会让各位，让我们来到福彦佛学院推广班上课的时候，就会像我们的儿孙每天都要吵着去上学的那样的心情。这样的话，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越来越年轻。那不是生理上的年轻，而是心境上的年轻。但是这个都要随着我们对于佛法的义理的越深广，那样的情境，才有可能自然的发生。如果没有的话，不可能依着我们情意而来的力量，来持续让我们心情都是年轻的。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一般比较老年人去的啊，都叫做什么什么，就是要很年轻的，有些名词嘛，年纪大了都要有。但是我们自己观察，在一般世间的那样，要把他心境要年轻化的老年人，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是可喜可贺的。但是假设我们是学佛了之后再来去参加那样的团体之后，我们自己要感受到，我们这个是很坦然的面对，不是在有一些在内心深处有一些害怕的去让我们年轻起来。这个我们自己要去深刻的去观察那一点，这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学佛最大的帮助。我这如果说我们有一点在很内心深处在抗拒老、害怕老的这样，要让我们年轻起来的这样那样的年轻，那个底部还不是很稳。当然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在世间人来讲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了，非常了不起。但是，假设我们学习佛法之后，我们就在那个之上。让我们在很内心深处的那个对于那个面临年老那个身体的机能败坏了，年纪越来越老的那样的情境，我们依着佛法能够让它释怀，是依着佛法的知见让它释怀，这样你在那样的环境之下，那就不一样哦，也真正的会不一样。而且不害怕去面对，因为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那是什么意思呢？善恶染尽苦乐，健康衰老生病都没有破坏它，没有破坏它，但是能够面对它，那才是真正能够面对哦。否则现在世间会常听到正能量的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吗？那只是情以来的力量啊。说这句话的人，真正碰到大灾难，他自己也没有办法依着这句话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不会这样说的，不会。佛法的已有空如，一切法得成是，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快乐，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否定它，但是它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它，这才是佛法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这才是哦。否则世间讲的一些那些话好听而已，情意来的鼓动，我没有否定它相对的力量，情意来的让我们鼓动，我们有情意，有那个力量，我们说知情意嘛，那是比较情意，情感方面的来去激励我们的。但是那一种情感而来的激励啊，到底有外在更高的那个力量，是我们现在这个程度不能够去面对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出问题。包括说出那一句话的人会出问题，这不要骗我。所以我们只是要如实观，善恶染尽，快乐不快乐，健康不健康，我们都要如实知。 而且在健康不健康之下，我们不要故意去败坏我们的身体，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就是当然由心论了，以心为主导，这样，但是来了，那才能够面对啊。或者我们一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最好的，到时候真的能够面对吗？那个在我看来只是现在在岸边说风浪，在岸的旁边离开风浪说风浪，真正的，所以佛法真正的正能量是来自于正见而来的正能量。我不是常说吗，在佛法当中，合理的必然就是合情的，合情的必然就是合理的，这样这样的法才有可能让我们真正真正的一切大灾难灭顶的那一种灾难，对我们而言也有法能够面对它。各位不要误会哦，不是说我已经有那样的能力，不是，我是说有这样的法，我学习这样的法，依着这样的法，依教奉行这样的法的时候，我自然会从不能够面对、不敢面对，到我渐渐的敢面对，而且到渐渐我真的敢，而且我真的能够面对，就这样的法。否则其他的法再怎么样用得好，再怎么样用得好，终究有一天，终究有一天你是没有办法用它的。如果那些法能够用到可以去解脱，不需要世尊出世，不需要佛陀出世，像类似这些跟大家共勉。否则的话，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一些放松，也有一些有一些好像解脱，好像以前不是那么能够想得开的，我们现在渐渐能够想得开，我们就会有一些得少为主，或就是有一些误解了，有一些真上慢的误解，以为佛法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然后再加上我们一般的听到的那些说法，又不知不觉的就去跟他呼应，而不知道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在腐蚀我们的对佛法正见的渐渐的脱离它，我们要好好的去理清它哦。常说这个只有在胡言佛学院才有机会，为什么？因为胡言佛学院有应顺导师所抉择的佛法，胡言佛学院可以说像我讲的不像样，但是到底有一点是其他的地方没有的，就是至少胡言佛学院是用力的、用心的，虽然用力用心还是讲不好，但是到底是带领着大家往这个方向去问事，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是说，我是非常难得的有这样的因缘来到福音佛学院学习到这样的佛法，因为这样的佛法能够让我看到，就是那抉择的能力，抉择的能力就能够提高。抉择的能力是对于佛弟子是最最重要，有抉择的能力。现在已经是世界佛教了，对吗？佛教的里面的一些的佛法也能够有所抉择，包括世间法、科学、哲学等等种种种种，现在拖到很多很多的现象，对吗？尤其宇宙论，现在那个物理学的宇宙论，极大的宇宙论，那个极小的那个量子论，量子现象，极大的那个现象，好像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那些现象，其实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是细论相，对吗？但是一种形容嘛，假设我现在说这句话是一种形容，那些法，那些很奇奇怪怪的那些现象，如果没有佛法的正见，没有看到一切只要是缘起法，它就有非常复杂的内容，所以都有相对的恶。但是相对的恶在世间人说起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拿起来就是互相矛盾嘛，所以相为结电啊，恶力背反。像哲学不是康德不是说到恶力背反，那个地方就是智慧不能够用到的，那只有情意的力量才能够解决它的。康德不是用知情意来大范围来说它，还好我们学习到佛法， 知道理智的跟德行的，就是知识的跟那个情义的，这两方面是和合无碍、统一无碍的。这唯有在学习佛法，才有可能有那个样的能力去看到。所以这些啊，在世间的再有大智慧的世间，它也是世间智慧。这一部分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因缘去检择出来，因为要有更高的、更要站在更高的位阶，才能够看得到比较低阶的位阶到底它的实际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庆幸，我们能够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样的法。而依着那样的话来去鉴别很多很多的现象。但是我还是要奉劝各位，我们在能够鉴别一些事项的时候，我们不是常这样说的吗？大声的空意啊，大声的波折是能够悲智交融的嘛。所以在我们理解的知见越高的时候，希望我们的那不忍心啊，就好像那个母亲的那不忍心也能跟着提高。好，我们上一次就说到五蕴的是吗？那是最亲切。我刚才说到，就是我们现在说到哦，要不离要生活化，那个就是不离开应住界的。那我们上一次是说到五蕴了，五蕴法，最后有导师说到四是住，对吗？四是住，所以在导师在说五蕴的时候，就已经说到能是所是嘛，能是就是四蕴，对吗？所是就是前四蕴。而能是所是，老师就依着这样的立场来解释五蕴。然后接下来又说到为什么老师会这样的解释，因为五蕴的由来就是四是住，所以那个老师说那个能是所是，不单单是能是所是，而且认识之后还会去取着它，恋着它，不单单是恋着它，而且恋着它是我。念着他是我，所以在《阿含经》，在《阿含经》，我们时常看到世尊怎么去说法。关于五蕴，世尊怎么说？世尊会说：色是常还是无常？好，是无常。无常是不是苦？是苦，苦故无我，是吗？所以基本上对五蕴，世尊的，就是教化当中对五蕴。就会跟无常苦连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取着五蕴，不单单的恋着它，而且取着它为我，恋着它嘛。而世尊在阿含主要面对的根基是声闻，声闻是出离心，出离心的，所以不需要跟他说的太广，不需要说到一切法空，他只要说明什么无常、苦、无我，他就顺降涅槃了。而由于五蕴呢，我们都只取它，而且只取它为我，所以世尊恋着它嘛，爱着它嘛，所以世尊基本上就从这边下手，无常、苦、无我。包括在我们的那第一章啊，不是有归敬三宝章吗？在那个赞扬法宝的时候，不是有举那个譬喻吗？秋景空寂落，朽故即无人吗？彼岸林泉乐，离法离一尊吗？我们当时不是这样说到吗？秋景配什么？秋景空寂落，朽故即无人，是这两句当有配合的两个法印嘛，秋景配什么？就是朽故，空寂落就配即无人嘛，是吗？秋景因为说到五印呢，以五印嘛，是吗？各位课后再回去复习，秋景就是在指五印，朽故就跟无常有关，对吗？那世尊在说法过程当中也是一般的说法也是这样，无蕴就是从无常、苦、无我这样下手。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不单单是能事所事，而且是能事取着于所事，不单单取着，不单单恋着，而且取着恋着他是我，这一点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到。好，我们谈完这个之后，这个注脚了哈，注脚22还有23，都会去看它。这个会跟佛法概论，我们才刚共修过佛法概论嘛，佛法概论的那个第四章，那友情以友情的分析是吗？那个在第一节友情的分析，就是在说明应住戒嘛。这一部分是对我们的那个去观察啦，在日常生活的观察，这是最贴近我们的啦，最具体的事项。希望这一部分呢，我们不要太轻易的就让它过去了。好，接下来，所以那个在那个五蕴的那个总结的那一部分，就是事是能著作的，受想行是所著作的。总合起来就是五蕴，那就一切痛苦的总会。我们说佛法前面不是说苦地就是八苦吗？就是因为八苦先说到知末的苦，就是前七苦嘛。那前七苦的那个世尊在案件不是总结列说吗？列说五蕴炽盛苦吗？所以那个就是总会。为什么有情自身就五蕴，为什么就是就会五蕴炽盛苦呢？因为凡夫的五蕴不单单是五蕴，而且是什么蕴呢？五取蕴。那什么叫五取蕴？他怎么去取呢？具体的例子就在五蕴做说明。所以我们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依着语言文字，充分的、明确的、很明确的去了解它，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日常生活真正的什么依教奉行，否则我们的生活化就会往世俗庸俗化的方向前进。这样的理解，我们的取蕴如何去取着，要具体理解，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日常生活真正的依教奉行去观察我的事如何去取着。否则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啊，我不要取着，我不要执着，但是我们连我们的事如何去执着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一再说我不要执着，有可能吗？不可能吗？所以我们感觉到我有啊，我可以不执着啊，那只是情意而来的力量，情意让我们不执着，但是久了它会再来的啦，它会再来。所以我们的力量再强大，碰到事情以前还会执着，现在不会执着，好像不执着，一来就能够解决。我们刚开始也会满足于那样的情况，比如说我现在力量越来越强大了，但是久了呢，我们会起一个疑惑，为什么他会来，为什么他还会再来，会起这样的疑惑。否则我那么他要来之前我都看到，我叫他不要来，但是为什么他还会再来呢？如果各位有起到这样的疑惑的时候，就一定有他根本的地方，那就是佛要出世的原因。否则啊，在殿中啊，那都不会来的，对吧？定力强大到他不会来，我们一般的他不来还是用我们情意的力量在赶他不要来的。在定中呢，他的定力的力量啊，就根本不需要赶他，他就不会来。但是不会来，春风吹又生啊，定力一失掉的时候，或是他回到善心位的时候，春风吹又生。所以只有佛法才能够斩草除根，但是一般世间法最多是斩草，在地表面上看不到一些草，从地表面上都看到它已经除得干干净净， 可以承认他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根部，不是说长不到根部哦，连根部他都不知道他的存在。只有佛法更高的位阶才能够看到生死根，才能够真的看到哦。否则一般世间人的再怎么样的修行啊，认真修行，不是印度现在还有苦行者对吗？他这样怎样的苦行，他连生死根到底是什么他都不知道哦。不是他苦行要去挖那个生死根哦，以佛法的看法就可以看到，他连生死根都他都不知道，所以他会去苦行，无意义的苦行。你看我们何其有幸学习了佛法，让我们知道有生死根，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的努力要去往那个生死根去扎根，去看到它。你看我们佛弟子何其有幸，对吧？像类似这些我们都充分的觉知。所以为什么五蕴炽盛苦是根本的苦，我们会知道。然后它为什么会是有情，为什么本身就是苦，我们就会渐渐的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依教奉行，乃至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那样的话，就真正的佛法本来就是道在平常日用中。导师有一篇文章是吗？就这个咯，希望跟大家共勉了。好，接下来就要看到六处了。此复由六处取尽而生事，在这个地方，我希望我们在佛法概论也特别提到这一点，希望这一点呢，随着我们要进行的过程当中，尤其这一天我们还有一堂课对吗，希望各位的精神要好，而且要专注听。在这里取尽而生事，这个各位可以不可以跟五蕴连结起来啊？要连得好。如果取尽而生，你看到事，这个事啊，我们如果说一六根就生六事嘛，而这个事就可以跟五蕴当中那个事蕴连接起来。我们事蕴不是有能事所事吗？那个所事就是所缘嘛，而那所缘也就是六根要起的那个境界。所以这里我们说应处界是我们凡夫，我们啊最现前最熟悉，最应该熟悉，最现前最现实的。而我们一般说到密护根门是吗？我们要如何去密护根门？根本就是六根嘛，要密护根门，特别还给他一个叫做利于，就是根利于是吗？根利于六根的那利于就是那个戒嘛，理戒是吧？那个根利于就在说明这个啊。如果那个根利于这个六根，如果跟五蕴当中做连结，就是六处跟六五根之间，就是五蕴六处跟五蕴，就是六根跟五蕴之间如何去做连结的这一部分，希望各位，我们在佛法概论就已经说到有说到，但是一番提示一番心，希望各位能够温故知新，包括我自己也希望在这样的我们的共同研读的过程当中，对这一份更亲切更有系统的理解它，这个对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观察如理思维是大有帮助的。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